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四百年的奴隶生涯，
四百年的压迫、凌辱、苦情，
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
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出埃及记的时间了。好，请你们又自己介绍。
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玉。
我是月月。
今天我们查的是出埃及记的第33章。那么上一回呢，32章就提到过以色列民他们拜偶像，那么摩西呢非常的生气，又摔碎了石板那个法板，但是呢他也向上帝求情，希望上帝呢原谅这些人。那么后来有3000多人还是被杀了，因为他们拜偶像，上帝非常的生气。现在我们到33章了，33章呢就讲到还是摩西呢继续跟上帝的对话。那这边呢就提到上帝耶和华，他说他不想跟以色列人同行，什么原因会这样子的呢？
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已经预知了脖子很硬的百姓以后仍然会再次惹他发怒，他也一定会灭绝以色列人。为了慎防他会灭绝以色列人，他说我还是不去了。对不对？我另找另外一个使者。
这也很有意思。其实看上去好像耶和华很生气啊，不想跟他们同行，但实际上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保护来的
对，免得我把你杀死，你还是不要见到我还好。
这就是表达真的上帝很生气，他真的是生气。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生气的时候，我在跟你们一起的时候呢，我可能就惩罚你们，但你们受不了的了。如果惩罚你们的话，受不了的，所以我就不跟你们走啊，不和你同行，是这样子。那么这边呢，上帝用了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其实重复了一次，那是什么词语呢？
应着景象。
应着景象啊。
跟上一次同样的用词重复了两遍，是第3节还有第5节。
哎，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们呐，以色列人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神的跟你同行同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神的恩典，神又讲得那么清楚，只是你要遵守我的吩咐嘛。但是摩西向山只是40天而已了，你们就完全的背弃神了。
对，简单来说，他们不是站在神那边的，有点说是倾向了邪恶，就是说将来他们的罪行呢只会不断的恶性的循环。脖子硬就是脖子硬了，不会一下子马上的改变。
其实我想多问你一个问题，其实你想想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不是希望上帝与他们同行的呢？你觉得？
肯定还是希望的吧，因为一直以来带他们出埃及来到这个西乃山都是有上帝同在，突然现在就不跟我们一起走了，我觉得还是会比较难过的。
他们还是希望的，我觉得也是
希望的，因为如果神不跟他们同行的话，其实他们就好像
没有领袖了，
嗯，无头乌
苍蝇，
苍蝇对，都不知道飞哪里去，对不对？
就是没有了领袖，没有人带领，其实他们对也对旷野啊、迦南地完全不认识的、不熟悉的、嗯，所以没有上帝的带领，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
嗯，可能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犯下了很大的罪，
嗯，
是知道的，
嗯，
知道为什么神不与他们同行。
嗯，
我又想到这个。比喻呢，好像是一个小朋友跟爸妈之间那种关系啊，
嗯，
对吧？爸妈如果生气的时候，我不带你走，我不拉着你的手了，你自己走。那这个小孩呢，如果是两岁或者更小的小朋友呢，就很害怕，
嗯，
没有了爸爸妈妈，对不对？他其实是很需要爸妈的。
嗯，
那爸爸妈妈现在生气的时候就说：“我不理你了。”那种感觉，
嗯，
对，
哦，我有丰富的经历啊，你突然想起对不起我儿时的回忆啊，你吵闹嘛，你吵闹要买玩具好，我不买，随便你，你要走不走，我自己回家，你要么就跟着来，
嗯，
要么就留在玩具店，
是，
随你选择。
所以这个随你选择，其实是一种对孩子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
非常可怕，
啊，非常可怕。但是当然呢，神他心底里不是这个意思，他还是很想与他们同行的，他还是很想以色列民呢得到他的祝福的。那我们继续看啊，为什么上帝要这些百姓摘一下身上的所有的装饰呢？这金的银的这些，这个跟上帝说的第五节里面有这个特别的字，这个带字，对带，这个带字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先来读读第五节啊。第五节那里说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带你们。到底摘下身上的装饰跟上帝说我要带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这个我在想，应该可能是最开始他们造这个金牛犊，就是他们把身上的这些环啊，这些装饰摘下来溶解，然后可能造成一个，
嗯，
造一个金牛犊出来。
嗯，
那现在如果他们身上还带着这些，或者是不摘下来，那其实上帝看了以后可能会比较生气啊。
对呀，
啊，
对，
嗯，
然后所以再让他们把这些都摘下来，而且以色列人以后他都身上都不会带这些金的装饰，
嗯，
也表示他们的一种悔改，
啊，
或者是说这些事物可能会引诱他们再去犯同样的罪。
嗯哼，
总得要做一些行动，拿点诚意去平息神的怒气，啊，就像刚刚说的，
嗯，
忧伤痛悔的心是一种表现来的，摘下这个装饰
啊。对对对，因为古代的时候，其实现代也是这样，如果你穿得漂漂亮亮的话呢，就是一种
欢乐和喜悦的时候才会带这些的。
是是，所以如果去殡仪馆啊，去丧礼的时候，尽量不要带这些
装饰品，穿得朴素一点，
朴素一点，
嗯，
啊，上帝呢希望他们摘一下这些呢，让他们有一个表达他们那个悔改的那种态度，悔改的心啊，你们要离开罪恶，不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尽量的朴素的，然后呢我就带你出去了啊。
对，看看他们之后的表现，有待观察。
嗯嗯，所以呢这边也让我们看见呢，上帝其实真的是很怜悯的，他还是希望继续带领以色列人，继续的恩待他们。所以这个带呢其实是恩待啊，关心啊，是这个意思啊。再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呢，哎，这边呢继续形容摩西跟上帝见面了。哎，在这一段时间，七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摩西跟上帝见面的时候，其他的人又做些什么事情呢？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那些民众百姓就都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
嗯，
那摩西就从那个帐篷一直走到外面，是一个临时的会幕的一个地方。
Uh-huh.
那么是摩西一边走，那些百姓就一边看着他，
uh-huh.
就看
远远的看着他，
远远
站
着
的，
嗯，站着的看着他。
我觉得这个画面很像主日崇拜
啊，
会众见到诗班牧师主席进场的时候，大家都要站起来，目送他的背影来到台前，我们才坐下来。
嗯，
这种代表什么？代表我对摩西对上帝的一种尊重的表现。
嗯，
对，因为 我觉得站在帐篷门口啊，相反就是留在帐篷里面。那么如果你留在帐篷里面的话，代表着其实你不关心，不关心这件事情怎么样去发展。但是他们都站在门口，想看看摩西跟上帝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就代表其实他们都带着一个很战惊的心吧，就不知道最后。
起码他们很关注这个事情，
很关注，对，不知道。
不过他们其实也看不到，因为会有云柱降下来，就挡在这个会幕的门前。然后那百姓看到这些云柱之后呢，就会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也是，我觉得也是表示说对这个上帝临到的一个敬畏的这个表现。
对，远远的下拜也不敢靠近了，除了约书亚，唯有约书亚一个人还是会看守会幕的。
不是，你再想想，其实当时是200万人呐、啊，不是一个教会，好像刚才司雪燕说的这个教堂里面的一个崇拜，这么顶多是1000人吧，这个教堂，但200万人怎么去看到摩西呢？其实我想很多人基本上看不见的，因为太多，那个范围地方也很大嘛。但是他们站在这个荧幕，他们的这个帐篷门口，这个动作起码表示他们都关注这个事情，都往着同一个方向去看。那么这个动作这种姿势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看重摩西，也看重摩西进到这个会幕去朝见神整件事情，他们都是关注的，
不是躲在帐篷里边啊，跟我没关系，我继续煮饭。
对，他们很重视这个事情，非常严肃的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个也给我们，对啊，小燕刚才举的例子，就是我们崇拜的时候应该也有这种心态注重整个崇拜，投入整个崇拜里面。虽然我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外面的人，我不是那个负责崇拜的其中一员，但是我是个参与者，我就是一个崇拜的人，我就应该呢参与在其中，要重视整个过程啊。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呢，我们继续看，你有没有发现呢，上帝跟摩西的对话呢，就真的好像两个朋友谈话一样。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带给你的什么感受呢？
很明显，这一次不是任何的意象或者是异梦啊，是非常的清晰又直接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不是面对面，他还是没有见到神的面，可是距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接近，说话很自然，不陌生的，对吧？所以摩西其实在经文里头他也知道自己被神挑选，不是因为他是个没有瑕疵的完全人，或者他不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神恩待他，愿意与他同在。我相信神真的会与信靠顺服他的人同在，也只有跟上帝很亲近的人才会感受到他的临在的。
用一个朋友这种词来形容上帝与我们的一个关系，或者一种对话的一种感觉，真的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因为上帝可能他不单单是一个说高高在上的一个很有威严的一个上帝，而他是像朋友一样可以跟我们交流，
对，
而且这种感觉像他什么都想让我知道，甚至是说很多心里面的心意啊，他心里面的想法都希望我能明白。这种是一个朋友和朋友之间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真的是蛮好的一种感觉。
挺羡慕的，有点像回到新约圣经耶稣跟12个门徒平常相处的那个情形，也是很熟悉，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我在你面前我也不需要伪装什么，我也不介意你把我看成是什么样的人，反正摩西就知道你非常的了解我，我也顺服你，你说什么我都愿意跟随了，我不会对你有半点的怀疑或者半点的悖逆。
我觉得第11节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因为虽然之前我们都看到摩西跟耶和华说话好像朋友一样，但是这里是经文说是跟朋友说话，一般是圣经说的，所以就好像对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都可以跟摩西一样和耶和华面对面的说话，就是面对面说话的意思意义就是 你跟神直接的谈话，不是具体的见到他的面孔，而是跟他直接的对话。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的。神对于每一个信徒，其实他有不同的身份的。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审判者，他是天上的父亲，但他也是你的朋友。就好像我经常跟人说，我跟我妈的关系很好，好到像姐妹，好到像朋友，但我不会否认她不是我妈，因为我们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无话不能谈，坦诚的，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这种关系了。
嗯，能够跟神无话不谈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分，对不对？
嗯，
好，我们现在呢，先歇会儿回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成长的过程呢，就好像植物啊，它从一棵小小的植物变成一棵树的话呢，它其实就要冲破很多的限制。那么人的成长也是这样，冲破很多很多的束缚，不断的往外发展。那么教会的成长也是这样子，一定要面对挑战的，不然的话呢，你就永远就待在那儿，你觉得可能是舒服，但是你就没有成长了。
出埃及记有奖问答游戏。
如果你是摩西，你愿意接受上帝的差遣，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吗？原因是什么？
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请透过电邮“圣言”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来告诉我们呢。
答对的朋友即可获得丰富的礼物，
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书讲解一本，还有祷告手便利贴一盒。
哇，
数量有限，赶紧来信。
好，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33章。刚才我们谈到一点，就是说摩西跟上帝对话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跟好朋友聊天一样，这样的谈话无所不谈的，可以呢毫无阻隔的这样谈。有时候我又想到，我们常说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谈话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祷告好像说两句就没话可说了，
再见阿门。
就是还太简单了，甚至自己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内容，根本没有这种跟好朋友聊天这种感觉，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反省一下呢？
嗯，
是的，真的要，特别是信主，我自己5、6年呢，有些经常讲的词汇在祷告里头，
嗯。
我们说是虚词，
一些虚词，真的，你祷告5分钟，可能有2/3都是虚词来的，剩下的1/3才是你真正想说的。特别是什么小组一起啊，你带我们祷告吧，你怕别人说你词汇不美丽，你就会讲很多专用的一些词汇来丰富你的祷告内容，但其实你的内容一点都不丰富。
嗯，
所以这个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除了平信徒之外，我发现我不是要针对任何一个牧师，可能牧者都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有真心诚意，就是对待神的那种心态，就好像你的朋友跟你在你旁边的，其实我们可以的，可以调整我们的心，就是对神好像对一个朋友一样的心。因为太常常我们对神都是我是祈求的，是因为神是
供应给我的，
供应者，是一个安慰者、医治者，很多的这一种。但是有些时候啦，我们可以神，我就是想，只是想跟你谈话。
就像我就想，其实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可以一聊，可以聊
很久，
4-5个小时。
对，
我不是，我也不会跟朋友说你给我什么什么，我求你什么什么，只是谈话，就是今天我遇到了什么事情，让我开心不开心的，发生了一些什么
很琐碎的事情，
对，我也都可以谈，不只是我要祈求祷告才跟神祷告。
有点像我们现在祷告有点问诊了、啊、我是有问题我才跑到神的面前诉说我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啊，请你帮我解决啊。反而缺少了这种朋友，对他们说的很好，你跟朋友谈话，你跟闺蜜谈话，你没有指望他会给你什么，对吧？你不开心，他不可能帮你解决问题，但是他用一个同理心去了解你的心情，哎，这个很重要啊。
我想呢，简单的一个我的补充就是，可能我们太受到平时在教会崇拜，特别是崇拜或者是小组也好，那种模式的影响啊。因为在教会里面，你如果小组祷告或者是在崇拜里面祷告，当然你是一个公祷嘛，属于因为你祷告是让其他人也听到，所以呢多多少少你会考虑到
正式一点，
很体面的，
很正式啊，要字正腔圆啊去祷告。
对，
但是你跟朋友聊天也不会这样的，你就是叽里巴叽里巴啦叽里巴啦的讲嘛，
乱七八糟，没什么组织。
对啊，真的是不是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在这一方面，就是跟朋友聊天这种祷告方法，也应该好好的学习呢，或者是重拾啊这种啊你已经失去了这种经验了，就跟朋友聊天了这样的祷告，要重新的再来学习，我觉得是个好的学习，也是应该的。因为记住，当然神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但同时他是你的朋友啊，而且是最亲密的朋友。那么我们就学习用这种方法，在你思祷的时候，特别是思祷的时候，就把你一些很个人的事情，最深刻的一种感受都跟他分享，那我觉得是值得学的，这个好吧。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暂时不提这个祷告的事情了，我们再继续看跟着谈呢，摩西跟上帝对话呢，像朋友一样。那么约书亚呢，约书亚他们圣经就说他没有离开会幕，原因是什么呢？
哎，我觉得约书亚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挺乖的、
哦。对啊，跟着第一次出场就是带着军队去打仗，
哎，
然后又跟着摩西一起去上这个西奈山，
哎，
然后下来以后呢，摩西去会幕里面去跟神聊天讲话，然后之后约书亚也在那里，而且他又不走，摩西走了他还不走。我觉得可能这个，而且这里面讲到他其实当时是个少年人，
哎，
是个年轻人来的，想到他真的在从小就愿意和神来亲近，然后去跟随这个他的领袖或者是他的长辈摩西啊，效仿摩西的这个榜样，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年轻人约书亚。
对，所以才有资格做摩西的继承人吧。我们看到约书亚其实他有一个很具体的岗位，就守着会幕门口，慎防呢有些群众呢，特别我也会有好奇心，到底他们在里面说什么，慎防有人偷偷闯进去，所以他要在门口守着。哎，说明耶和华还有摩西都很信任这个少年人呢、啊。
嗯哼，他是很乖的，很愿意学习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应该也向约书亚学习啊，
对，
顺服，乖乖的。我们继续看啊，如果看到十二节到十六节啊，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十二到十六节呢，哎，如果你仔细的看呢，就发现有两个二字词，就一个词两个字的啊，二字词，有两个这样的二字词不断的出现，请问是什么词呢？有没有发现？
就是蒙恩还有童趣
啊，蒙恩童趣啊，那这两个二字词啊。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神本来要审判以色列人嘛，不要跟以色列人一起去了，要离开他们了。但是蒙恩呢，就是因为摩西在神面前是蒙恩的，他说，所以他知道神是会施恩的神，所以呢，他就用神你会施慈爱、施恩典的。用来讨价还价，希望神可以改变主意，让神跟以色列民跟摩西同去。
对，也是回到那个重点，摩西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神最起码这一刻很喜欢他，他也希望更多的认识神，希望保持这个美好的关系，所以这个也是他 好像说讨价还价的本钱有点怪怪的，但我确实觉得有点这种意思的。
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
这个蒙恩是上帝他自己说的，你是蒙恩的，这个重要啊，不是摩西他自己说自己，而是神说你是蒙了我的恩典的。所以摩西呢就抓住这一点呢，就向神求了。既然摩西跟上帝的关系是那么特别，那这种关系跟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怎么看，我们是不是蒙恩的人呢？
嗯，
还有上帝与我们同行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信主的人都是蒙恩的人。
嗯，
那这里面我在想这个同去的意思其实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嘛，同行。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单是我们信主那一刻，而是我们从信主之后一生的一条路上，都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这种孤孤单单的去走这条人生的路，而是有上帝跟我们一起来同行。那这种感觉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在生活的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都感觉到有力量，或者是不会失去盼望或者失去信心。这种蒙恩的这种感觉非常的，真的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来的。
是是是。
更重要的是，你觉得蒙恩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风光事迹，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能力所以他才选你，所以他才恩待你，而是我本身什么都没有，我一无所有的，但是你仍然挑选了我，你仍然恩待我，我是蒙恩的。所以这种赏赐呢是白白得得到，你更加觉得很是非常的珍贵啊。
嗯，对，同意同意。所以我们都应该继续保持自己是个蒙恩的人，也记住这一点，然后呢过着每一天都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好，我想呢再多问一个问题。在这边呢上帝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跟摩西说，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说出这句话呢？
一开始看的时候其实也真的很疑惑为什么。但是其实我想可能是在表示，在表明神的恩惠和怜悯其实是神的旨意，主权在他那里。受恩惠的受怜悯的那些人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神会施恩惠和怜悯给以色列人呢？是借着摩西的代求。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可以得到赦免，当然以色列人要悔改要悔罪了。所以在这里神要这样去提出，就是说我给恩惠给怜悯，因为
我的主权
是我的旨意，虽然我是恩待了你，但是不是因为你配得，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我的意思。
因为一切的怜悯是出于神的主权，但同时呢他也是通过一个人把他的怜悯把他的恩典呢施给所有以色列人，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到今天呢还是这样子啊，我们蒙恩是神自己的选召，但是神也是通过某些人把恩典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也无论怎么样要存一个感恩的心，做一个蒙恩的人，对吧？好，那今天呢我们查考出埃及记33章就到这了。那下一回呢我们继续看第34章了。那下次再见了。
下回再见。
因为你们今天所见的出埃及人，从今以后必然不再看见。看耶和华。